金广宜兰分台 FM 101.3，今天要进行的是亚洲电影报的单元。今天再次邀请到影评人波波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电影，欢迎波波。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第96届，我有没有讲错？
没有错。
OK， 96届的奥斯卡在3月11号，台湾时间啦，3月11号要来颁奖了。今天要请这个波波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介绍一下今年奥斯卡的入围电影。好，那去年当然大家看这个奥斯卡应该蛮有共鸣的，因为这个妈的多重宇宙拿到了7个奖项，现在奥斯卡要得到7个奖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哎、欸、
当然非常不容易，因为去年妈的多重宇宙但也缔造了另外一个很少见的记录，就是3个演员奖都包办、
嗯、哦，
对，就只有男主角没有入围而已，其他其实都拿奖、嗯、那我觉得其实这样记录其实本来就很少啦，
嗯，
对，那在演员奖拿下3项情况下要才有撑出来这个7项这个气象这样子，對
嗯 ，OK， 现在好像要不就是你在那个技术的类别可以一个包裹式的，比方说像地心引力这一种，地心引力就拿了7个技术奖，包含最佳导演，然后7个技术奖，这个也是很难达到，7项真的太难了，但今年好像有机会可以突破，对不对？
今年有机会，因为今年的几部主要入围电影的话，其实他们在技术方面其实基本上你看今年的技术奖就是那几部电影在囊括了大部分 的名额，
嗯，
对，所以我想其实今年的特别是奥本海默啦、嗯、我想是应该能很少今年奥斯卡是没有问题的，
可能坐七望八抢九之类的好像那个选举他们都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好，那今天呢我刚刚跟波波稍微讨论了一下，因为我们之前都是针对那个奖项去做预测，然后我们觉得好像有一点点分散跟零星，所以我们今天想要针对这个最佳影片的部分，尤其今年的这个最佳影片已经改回了10部的入围，然后呢这10部电影现在在台湾都是看得到的，不会再说有些电影会压在奥斯卡之后才上映啦，或者是大家找不到这个线上的资源啦，我确定这10部是大家在台湾都可以透过合法的方式看到这些电影这样子。好，那我们就一步一步接着来吧，好吧，我们就不按排名顺序这样。
好、
okay.
那不过我们也可以稍微聊一下每部电影它可能在这一次的奖季的表现、
嗯、
还有它的整体的呼声的状况来做一些分析好了。
好，
那首先我们先第一个的话谈的就是美式小说，美式小说真的是压到最后一部才在台湾看得到、欸、
好像就是在这个星期才上了那个
线上平台
Prime Video 这样子，
对，没错、嗯、那美式小说的话其实它在去年就多伦多影展结束之后就非常的被看好，
嗯，
因为他拿到了多伦多的那个观众票选奖，
通常只要拿到这个奥斯卡就一定进得去，对不对？
对，基本上入围就没有问题，早年的话或许甚至是得奖的保证，
嗯，
对，可是这几年的话我想拿到多伦多观众票选奖的电影其实要入围奥斯卡的最佳影片机会都很高，
嗯，
那美式小说就是夹的这一个声势进到了奥斯卡奖季当中，
嗯，
那不过在整个奖季开出来的话其实它的聚焦一直是在男主角上面，
嗯，
所以他男主角 Jeffrey Wright 终于第一次入围了奥斯卡影帝，
对，
那美式小说的话他谈的是关于我们对于一个，因为我们过去对于刻板印象都是一个比较负面的，
嗯，
对，可是这部电影的话它是要试图去突破这个刻板，
它用一个比较诙谐的方式来描述美国对于黑人的一个刻板印象这样子，
对，没错、嗯、所以就是说当你是一个你的肤色是黑色的时候，你写的小说不管你的内容是什么就会被放在黑人小说的那个专区里头、嗯、那这个小说家当然就非常愤愤不平了、啊、我写的只是一般的小说，为什么他的题材内容又不是过去我们习惯的黑人小说会谈到这些内容，
嗯，
对，所以他就不断在这件事情上面做抗争，
是 OK， 我觉得这个题材其实相对来说如果你玩得过火的话可能又会有一点点危险，可是他整个故事的剧情是进行的非常非常的轻松、哦、没有压力，你也不会看不懂，而且我看黑人就是主演的电影的时候我很害怕一件事情，就是脸盲，就是我们在一起像这样子看不懂这样子谁跟谁长得好像会认不清楚，但这部片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呢， 对，算是很轻松的一部电影。
对，其实所以它的题材其实走在那个政治不正确与不正确中间。不过由黑人来讲政治不正确的事情的时候，嗯、你会觉得说，就少数族群或是一个比较 minority 来讲这个题材，嗯，那他们比较诙谐的方式，我觉得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切入角度。所以在今年其实它表现的也还算不错。他在男主角跟男配角两方面其实都有争取到了入围名额、嗯、那甚至剧本的部分也入围了改编剧本，
他是这个小说改编嘛，
对，没错，
有入围了这个改编剧本，目前看起来好像比较有希望的是剧本奖，对不对？
对，剧本奖，不过今年改编剧本说真的
太强大了，
算是比较困难的一个奖项，嗯，对，因为他当中还必须面对了梦想集中营啊，奥本海默，可怜的东西，嗯，所以其实算是一场硬战。不过他的那个电影当中的后设是他最有趣的部分，嗯，就是他是一个谈小说写小说的小说家，怎么样去抗争他的小说类型，可是最后我们又发现他又跳到了这个故事有可能是小说的一部分。
对，这个真的蛮特别的哈。美式小说现在在这个线上平台看得到，要上院线可能有点困难了哈。对，所以大家就是寻求合法的付费平台哈。OK， 好，第二部是《罪恶真相》，这是一部法语片，算法语片嘛，对不对？
对，算是法语片。
OK，
那《罪恶真相》的话，它是今年有两部国际电影，就是外语片入围了奥斯卡最佳影片，一个是《罪恶真相》，另外一个就是《梦想集中营》。嗯。那梦想集中是代表英国参赛，
可他讲的是德语，对不对？
哈
，OK。
那罪恶真相的话，本身并没有代表法国参赛，法国所代表的是由目前正在上映朱丽叶·宾诺许所主演的《火上锅》。嗯，对。那罪恶真相当然在去年拿下了坎城的金棕榈奖。本来大家都以为法国应该会派这一部金棕榈得主来参赛，
为什么没有？为什么？
可是因为他在金棕榈得奖的时候，他抨击了法国的电影政策，还有抨击了法国总理。
哦，对，就是政治问题，
政治问题。所以当时他们就有人说，可能是因为政治问题，所以不派他参加。
但是明显的，他就是最强的那一个啊，不是吗？
对，是没错。所以他在法国的凯撒奖，本身法国自己当地的电影奖，就等同像我们台湾金马奖或者美国的奥斯卡一样，嗯、法国凯撒奖当中是。入围最多也是南瓜最多的奖项，
就是横扫啦这样子。
对，那罪恶真相的话，其实他是那个导演Julian Trivet 他的新的作品，嗯，对，他是一个法国女性导演，然后谈的是关于一桩意外，原本只是一个意外的调查，后来因为只有太太，因为先生坠楼，
是，
那在漫天雪地当中，只有太太一个人在家，儿子刚好又出门，
而且儿子又是那个身障人士，看不到这样子，
对，没错，嗯，所以的话变成这个调查越调查到后来，其实观众的焦点除了说想要知道谁这个事情的真相以外，更重要是夫妻生活当中的很多或许被揭露的不够愉快，或是一些可能隐瞒的一些怨怼、嗯、可能在这个法庭的攻防当中就逐渐的表现出来，所以我觉得真正让人家感到害怕的是这个过程。
嗯，那个过程真的是，虽然它叫做罪恶真相啦，可是那个真相好像不是这个电影所要强调的一个重点之一，这样子。
对，所以或许到最后你还是不知道真相，可是你看到了婚姻的真相。嗯，
okay、
对，所以有点像是前几年看的《婚姻故事》啊这类的电影。
可是《婚姻故事》看的是蛮开心的啊，就是至少男帅女美嘛，对不对？就是
这部
虽然也是沉重的电影啦，只是就是。罪恶真相它带入了一个悬疑的那个角度进去，这样子。
对，那当然的话我们不得不提的是山庄呼勒前几年才以那个颠覆人生、曾经就是大放异彩，得到国际的一个认识。那今年的话两部入围最佳影片的外语片，就是罪恶真相跟梦想集中营，都是由山庄呼勒所主演的。嗯，山庄呼勒也帮自己争取到了一席的最佳女主角的入围。
是 OK， 所以这是罪恶真相依然没有办法看到了，大家要去这个其他县市的戏院里面去看。我去看的时候人好多、哦、我的天哪，吓死我了。我本来以为这部片两个小时我告等了啦，会不会睡着什么的，完全不会，
完全不觉得长。
对， 對、啊、
那他目前的话应该呼声最高的应该是在剧本方面。嗯，那我会觉得女主角其实今年是很有趣的。
对啊，
女主角其实今年有一点点已经双就是两
Emma Stone
鹬蚌
相争，
对 Emma Stone 跟那个 Lily Gladstone 两个，其实两颗石头可能不知道该选谁的时候，我觉得山庄呼勒是另外一个可能的选择。
嗯 ，OK， 好，这是罪恶真相。第三部是大家很熟悉的 Barbie。嗯，
对， 那 Barbie 的话，当然是今年他啊 ，Barbie 跟奥本海默，但是今年算是去年的暑假档前后、嗯，但是最受到瞩目的电影。那 Barbie 当初在演的时候，原本大家就非常期待，因为本身导演 Greta Gerwig 就是一个很具有观众缘的一个美国导演。
他们说有统计，这个 Greta Gerwig 他的就是他是目前为止啊三部长片通通入围奥斯卡最佳影片的导演、欸、
哦，真的吗？
对，就是你要从头算起嘛。当然你导演的时间一长，作品一多，
就有可能会落掉，
可能就会落掉。可是他是目前纪录保持人，三部通通都在那个最佳影片的入围里面，这样。
不过的确有点可惜啦，就是 Greta Gerwig 虽然入围的最佳影片，保了最佳影片，可是他的导演倒是没有入围、嗯。不然的话，他可能可以成为真康平之后第二位有入围超过一次的女导演。
哦 ，OK， 目前都是一次，只有真康平是第二次而已。
对，真康平是第二次而已。
OK，
对，那。Barbie 的话，当然他最受瞩目的话都是在他视觉还有他在当中的议题的一个呈现。嗯，那关于 Barbie 对自己的觉醒，甚至连 Ken 的觉醒都有。
对啊，
对，那变成这两个角色都各自觉醒的自己的身份和在这一个梦想的乐园当中他们到底自己是谁的这样子的一个叩问之后、嗯、其实就出现了一些冲突，还有一些有点像是权力的一个竞逐。
我觉得现在大家看一些好莱坞电影很怕的就是有关于政治正确的部分，就是一定要有黑人一定要有这个性别的议题，然后女性意识的抬头等等的，就是我现在有些朋友看到这些就是会心头一惊，然后倒抽一口凉气，就觉得说又来了这样子 again 这样子。可是芭比不会让你有这样的感觉的，虽然它是一部女性为主角的电影，可它不会给你这样子很深刻的那种刻板印象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它的包装是用一个非常鲜艳，或者是而且是大许多人童年的一个记忆去做延伸、嗯、那提到这个话，我觉得性别这件事情呢，它那个多元化这件事情是第96届奥斯卡开始执行一个新的政策，就是说我的入围电影必须要符合目前幕后的多样性，嗯，你必须要符合这些条款你才能够报名。
天哪，这多难啊。你要
是看起来不难呢、欸，所有电影都有哎、欸，
要怎么证明？很难证明啊！
可看这些电影全部都，就我们预期应该要入会入围的，或是符合资格的，全部应该都一开始就都符合了，
其实都 OK 嘛，对不对？
对，
所以不用刻意强调嘛，为什么要刻意强调这个事情？
不过待会我觉得我们在谈到其他电影的时候，或许可以讨论一下，就是多样性这件事情，的确这几年是越来越有趣。嗯，那 Barbie 的话，目前其实技术奖上面入围的非常的好，它基本上也几乎囊括大部分的技术奖。
对，
今年最大的亮点应该是那个男主角 Ryan Gosling 将要登在奥斯卡登台演唱 I'm Just Ken 这首歌。
他连那个 La La Land 他都没上台唱哎、欸。
对，所以今年大家非常期待。
对啊，这个原创歌曲因为芭比一部片就入围了
两首，
然后当然大家比较看好的是那个怪奇比利 Billie Eilish 的那一首 What Was I Made For 那一首呼声比较高一点点，但是。I'm Just Ken 并不是说
并不是没有机会哦， I'm Just Ken 也刚刚拿下了另外一个电影奖哦。嗯，那其实 Barbie 的话目前奥斯卡的呼声来说其实有点可惜，我觉得他大概都是站在第二名的位置，
第二名就是输了，
因为奥本海默奥本海默
太强势了，
奥本海默卡在他前面、嗯、在一些可能音效啊剪辑这类的奖项奥本海默卡在前面，然后在服装这类的话又有可怜的东西，
对
对，那我个人看好 Barbie 应该是在音乐方面比较有机会，应该主题曲一定拿下来了。嗯，
对。
那再来的话，它的一个美术设计也是有可能的。
OK， 好，所以这个是 Barbie， 也是大家相对来说比较熟悉了。去年没看过 Barbie 的人，不要说自己很爱看电影哦，应该要看过才对，这样子好不好？再来这一部呢，也是我觉得爱看电影的朋友最近应该要到电影院里面去看的《滞留声》
哦。我非常喜欢，
我很喜欢它的开头，哎，好有趣哦。
它就是让你直接跳到70年代的感觉，
对啊，就是它整个的那个风格背景，然后连整个影片都融入在里面，
它连海报设计都是走70年代的风格，就是手绘的人物这样子。 对，、
啊、
對，你真的看翻开70年代的电影海报都是长这个样子。嗯，对，那我觉得其实近期在压在二月底三月初这段时间上映的几部奥斯卡电影都非常精彩，大家有机会真的可以去看。
是 OK。
那《滞留声》的话是导演 Alexander Payne 的新作品，他之前其实在奥斯卡上面的表现一直非常好，包括像是Nebraska、嗯、或者是寻找新方向、嗯新的方向，这些其实都在奥斯卡上面有很好的入围成绩，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位导演。
是
他的电影其实 在一些很通俗的生活事件当中会找到很犀利的角度。
对啊，而且他讲的东西其实是蛮温暖的东西耶，这几部连续
下来。对，其他电影其实你回头想其实都是有一种人和人交流当中，他可能抓人和人交流当中很细微的一些互动。嗯，对，所以我觉得在看《自留生》最后真的会起鸡皮疙瘩，然后那个温暖的感觉好强烈，
真的是很温暖的，就是那个人情的感受啦。
对
啊，
虽然我们一直说这部温暖，可是这片里面的所有角色都是心不甘情不愿的被绑在一起，尤其他们是在圣诞佳节的时候回不了家，因为你滞留在学校，所以我学校必须要派一个老师在陪着你们。嗯，好，那这个男主角Paul Giamatti 演的就是这位老师，那这老师自己也有很多议题要处理，也有很多他自己的事情生活要面对，所以就变成一群算是怨对的人吧，闷闷不乐的人就绑在一起过圣诞节，他们如何去度过？有些人说了，以后他圣诞节的电影以后要看这一部了，
真的吗？OK， 好，滞留生，这就是大家想象，如果你过年的时候被留在学校里面，然后跟老师一起过年，大家想一想，那是什么样的感觉？
对，大家都回去了，你就没想到啊，对啊，我只是不想回家过年，后来才慢慢发现说，揭露出来说啊，你不能回去过年，可能有其他的因素，你有一些家庭的背景，
是对 ，OK， 所以这是滞留生，哎，很好看的，大家要去戏院看，虽然依赖也是没有。
对，目前滞留生的话笃定拿了奥斯卡了，一定拿得到奥斯卡，不会爆弹、
哦、因为那个最佳女配角的，
对，到 Van Joy Randolph 的话，他的最佳女配角目前是笃定的，基本上是很少，真是很少所有的电影奖。
你要不要来打赌？如果不是的话怎么办？
不可能
不可能，不用打赌这样子，
不可能，不用打赌。
好 ，OK， 好，这是滞留生。接下来是花月杀手。
好，花月杀手的话是我们的影坛老将，然后也是大师级的 Martin Scorsese 他的新作。
他已经81了，真的 unbelievable 哎，
还在继续拍，没关系、啊。克林伊斯威特到90几都还在拍。
可是克林伊斯威特最近就比较少看到他，
慢慢吸引的啦。对
啊，
对对对。那花月杀手是马丁斯科西斯的新片。哇，他近期基本上是有拍有入围啦、不管是爱尔兰人啊，雨果的冒险啦、基本上有拍都有入围，奥斯卡都很礼遇他、连最佳导演都会给他入围，
真的是奥斯卡爱他，他已经第10次入围最佳导演、
可是你要知道他在早年的时候没这么风光哦，
而且他只 得过一次，然后得到那一部又是会让华人世界觉得
生气的
会觉得问号的一部神鬼无间这样子。
对，那我其实他早年奥斯卡像是蛮有入围的影片和没入围导演了、
哦，真的啊？
对，所以他是会有那种记录，就是会被奥斯卡漏掉的人。
哦，真的啊？
对，然后甚至像《纯真年代》那时候，基本上有金球奖入围的不错，奥斯卡影片导演全没有，连女主角都没有。
哦，真的很奇怪呢。
对，可是近年真的就是可能老了，大家觉得
走老运，
大家要尊敬他。
OK，
对，那不过《花月杀手》比较特别，是他采取的角度。他即将有可能成为奥斯卡史上第一部美国原住民拿到的奥斯卡影后。那其实他谈的是关于一个石油开采与原住民部落生存，而且他们透过这个开采，本来透过这个去得到一些他们的财物，成为他们的一个财富的一个来源，可是白人的觊觎导致于这个财富变成一桩谋杀案的神秘事件。那我觉得马丁斯科西刻意不隐藏这个谋杀案的背后动机，
是
反而在中间就让你看到，可是他采用原住民的角度去陈述这个故事。对，所以我觉得花月杀手是用一个比较特别的角度去谈，所以他的悬念不在于到底是这事情的真相是什么，而是原住民的角度怎么去看这件事情。
OK，这个有点，其实这个应该算是有点历史背景的小说，或者是历史事件去改编的一个故事，这样子。
对，它算是一个，因为它本身是有一本那个算是事件的一个
调查记录
，对，所以我觉得它算是新闻调查。
OK， 花月杀手也是应该要看过吧？吼，虽然它是那个它是 Apple 出资，可是在戏院看得到。
它在戏院上，对，它有上戏院。那花月杀手其实今年奥斯卡表现的不算太理想了，因为至少我们看到男主角
里奥纳多
没入围，甚至连改编剧本也没有入围。
对啊，
其实有点危险，大家有点担心马丁斯科西斯会不会跟爱尔兰人一样，
或是跟那个纽约黑帮一样
铩羽而归。
纽约黑帮也是他的电影嘛，对不对？
对，纽约黑帮也是他的。对
啊，就是实相就是共辜这样子。好，所以这个是花月杀手。今天我们先跟大家介绍五部最佳影片的部分，下一次呢我们再邀请波波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另外五部的最佳电影。今天再次的感谢波波。
好，谢谢主持人。